亲爱的弟兄姊妹，同心建造神的家是我们国语堂今年一个重要的主题。同心建造神的家这个系列的信息呢，我已经讲了行公义、好怜悯，分别讲了一堂。那么纯谦卑，我已经讲了两堂一堂是讲竭力认识神，第二堂讲的是忠心守本位。谦卑这个课程。这个两堂，虽然我已经讲了两堂，但是还没有讲完。纯谦卑这个信息还需要讲两堂。不知道弟兄姊妹是不是觉得已经讲得太多了，觉得我们都已经很谦卑了，还为什么还要讲这么多谦卑的课程？有没有这些弟兄姊妹？有没有？如果有这样的弟兄姊妹，我们请他上来分享一下谦卑的经验好不好？有没有？有没有自告奋勇的？没有哈。那我想和大家分享这个谦卑的信息，不是因为我觉得我已经很谦卑了，而是我自己真的觉得自己还很不够谦卑。我想在我们当中也还有不少的弟兄姊妹跟我一样也还很不够谦卑，所以我想在这里和大家有多一些的分享，有多一些的共勉。下面我们再一起来诵读今天要分享的经文，一二三，在弥迦书六章六到八节，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盼望这个系列讲完之后大家都能记住哈。一二三，请。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油禾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世人哪、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好，感谢主，这是神的话语，我们再次低头祷告。主啊，我们已经打开你的话语，主，求主你的话语运行在我们的心中。主，你当初怎样感动先知使徒写下你的话语，今天我们求主启示使徒和先知的灵照样的来运行在我们的心中。主啊，使讲的听的都能够同感一灵，同得造就，使我们在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事情上，我们能够与主同行。愿主你来施恩，改变我们的生命，愿我们的生命更加彰显你的荣耀。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好，谦卑是原因对神的认识，因此呢，我们第一讲是讲了这个竭力认识神，我们也分享了三方面的这个应用，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竭力认识神，我们分享了三方面的应用。第一是什么样？第一是什么？读经要殷勤，每天怎么样？至少读经30分钟以上。那么第二方面是什么？聚会要怎么样？聚会要靠前和提前，你们做的都比较好哈，有些还有进步的空间，那感谢神。聚会至少提前5分钟到，这样子的话会听得更明白、更专注。第三方面的话，就是祷告要怎么样？要省察和认罪，省察和认罪会使我们更加的认识神，也会使我们变得更加的谦卑。谦卑呢，也一定会表现于什么？顺服神。因此我们第二讲分享的内容是什么？第一方面就是顺服神不争高位，第二就是顺服神不惧尊位，第三方面是什么？顺服神忠心守本位。我们今天分享的信息是纯谦卑的第三讲，尽力修正己。一个真正谦卑的人，他除了竭力认识神，他也一定会尽力修正自己的毛病，修正自己的观点，修正自己的行为，使他自己与他所认识那位圣洁、公义、慈爱的神的性情有份。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尽力修正自己呢？我们身上需要修正的地方有许许多多，我们今天只从两方面来分享。第一呢，从认知上来讲，我们应该尽力除掉自己的偏见和误解，也就是说， 我们要去掉我们眼中的梁木。第二呢，从行动上来讲，我们应该尽力做到知错就改，我们要尽量做到谦卑到可以请求别人的饶恕。下面呢，我们先分享这个第一方面，就是去掉自己的梁木。去掉自己的梁木，也就是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就是指那些存在我们心里面的严重的成见和偏见。我们眼中的梁木会扭曲我们的判断力，会使我们把别人的小问题看成大问题，甚至没问题看成有问题。我们眼中的梁木却使我们看不见自己的问题，或者总以为自己的问题是小问题，别人的问题是大问题。再说一遍了，那么所谓眼中的梁木，就是指那些存在我们心里面的严重的成见和偏见。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觉得你是一个眼中有梁木的人呢，还是一个非常客观的人？你觉得你是一个眼中有梁木的人，还是一个非常客观的人？请大家很诚实的回答这个问题，千万不要假谦卑哈。你觉得自己是一个眼中有梁木的，请举手。感谢主，还有不少。那你觉得自己是个非常客观的人，请举手。一个都没有啊，感谢主。很客观。刚才没举手的能不能举一下手？感谢主，刚才都有举过手了哈。觉得自己眼中有梁木的比较多，那感谢主，所以可能还是需要听这个信息。我原来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非常客观的人，我也尽量做到客观，但是随着我年龄稍微增长多一点，阅历多一点的时候，我发现要做到客观是非常的困难，我也常常发现自己的眼中有梁木。我想我跟很多人一样啊，或者是很多人跟我也是一样，也是希望自己很客观，甚至以为自己已经很客观，但是却没有发现自己的眼中有梁木。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位牧师呢，一连好几个晚上，通常都在天黑以上，就把他的车停在一个高档公寓前面的停车场上。这个高档公寓的里面呢，住着教会里面一位非常年轻漂亮的寡妇。无意中呢，这件事情就被教会里面的一位姐妹看见了，而且呢是亲眼看见的。这位姐妹实在憋不住的，那她就到教会里面去说，哎呀，我们的牧师一连好几个晚上天黑以后就把他的车停在那栋公寓的外面，停在那个漂亮的寡妇的公寓的外面，天微微发亮的时候他就会把车开走，一连好几个晚上都是这样。不知道为什么这位姐妹这么清楚牧师的行踪啊，可能她几个晚上都没有睡觉，所以她知道牧师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这位姐妹到教会讲了之后呢，很多人都知道了这个事情，教会的这个长执会也知道了，也就是长老们和执事们都知道了。因此呢，这个教会的长执会就要面临这个问题，是否要解聘这位牧师。可是呢，这个长执会就不愿意把这个事情闹大了，他们决定效法约瑟，要暗暗地把牧师休了。结果呢，就在想要解聘牧师的前一天晚上，突然教会里面一位老弟兄过世了，大家才突然发现，原来呢，这位老弟兄突然病重，没有亲人照顾，生病期间都是这位牧师去照顾他。牧师白天在教会里面上班，晚上的时候就开车去照顾这位老弟兄，到快天亮的时候呢，他才开车回到教会里上班。而这位老弟兄就跟这位年轻漂亮的寡妇正好是住在同一栋，不是住在一起啊，是住在同一栋公寓的里面。因为老弟兄的过世，这时候才真相大白。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我们亲眼所见的未必真实，我们所见的即使真实 但也未必全面。阿们。如果我们很轻易地下结论，我们很容易酿成大错。在操练谦卑的功课上，我们要除去自己眼中的梁木，这是认知层面上非常重要的一环。在马太福音7:1-5，主耶稣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我想透过刚才的例子加上这段经文，许多的弟兄姊妹可能再也不愿意对任何的事情发表这个对或者错的这个意见了。难道基督徒真的不应该对事情进行是非对错的判断吗？其实不然，因为紧接着马太福音这段圣经，也就是马太福音7:6这么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它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这里肯定有某种负面的这个判断，主耶稣吩咐我们这样做的时候，肯定是要我们操练我们的分辨能力。那么主耶稣在马太福音7:1里面说的这个命令是什么意思呢？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论断这个词源自于这个希腊文的，那么是区分分辨的意思。论断既可以表示这个辨别公正的审判，也可以表示不客观带有成见的判断定罪。分辨事物的能力本身是有益的，鉴别力使用得当，表示精明和有智慧。使徒保罗说，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因此呢，神要求我们有正当的这个判断力，做正义的判断。然而呢，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论断，是指我们不公正的去批评和责难别人，用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去审判别人，用一种谴责的态度去论断人。这是一种骄傲的态度。我们之所以敢用居高临下的态度去审判人，用一种谴责的态度去论断人，往往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我们自己有更严重的问题，我们没有看见自己眼中的梁木。以色列人所爱戴的大卫王，他也曾经被自己的眼中的梁木所遮蔽，因此他看不见自己的滔天罪恶，却把别人的过错当成了滔天的罪恶。大卫从小的时候就敬虔爱主，大卫还很小的时候，神就借着先知撒母耳去膏他做以色列的王。那么大卫少年的时候，曾经靠着耶和华的名，用一颗光滑的小石子，然后就是那个是快准狠，一招致命，击败了就是这个以色列人的仇敌非利士人的将领巨人歌利亚。后来大卫南征北战，然后他就登上了这个以色列国王的宝座。大卫曾经经历了许许多多的艰难困苦和危险，但是他一直都非常的依靠耶和华，是一个非常好的敬虔的好榜样。他常常亲近神，甚至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但是当大卫的国位比较稳固之后，他再也不需要亲自出战了，他的灵修生活也开始逐渐的懈怠了。那么他的问题就来了。圣经撒母耳记下11这样说，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差派约押率众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他们就打败亚门人，围攻巴拉，大卫人住在耶路撒冷。这时候他已经是不需要去打仗了，他可以比较安逸了。接着圣经怎么说，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 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你看，睡觉睡太晚不好，对不对？太阳平息才起来。然后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有人说她是以莲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拔示巴。然后呢，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那时她的月经才得洁净，她来了，大卫与她同房，她就回家去了。于是她怀了孕，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我怀了孕。拔示巴怀孕之后，大卫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就把这个拔示巴的丈夫乌利亚从前线呼召回来，请他到王宫里来吃饭喝酒，然后就让他回家去睡觉。那大卫的心里想，只要乌利亚回家和太太睡觉，将来那么拔示巴肚子大了生下孩子来，人家只会恭喜乌利亚夫妇，人家肯定不会想到这是大卫所干的坏事。当时候又没有验 DNA， 对不对？可是呢，乌利亚是一位忠心耿耿的将领，他睡在王宫的外面，他不肯回家。后来大卫听说这件事情了，大卫就劝说这个乌利亚，他说，你好不容易回来一趟，赶紧回家睡觉吧。乌利亚怎么说呢？乌利亚对大卫说，约柜和以色列与犹大兵都住在帐篷里，我主约亚和我主的仆人都在田野安营，我岂可回家吃喝与妻子同寝呢？我敢在王面前起誓，我绝不行这事。无论大卫怎么劝，乌利亚都不肯回家睡觉。乌利亚忠心耿耿，他就觉得别的士兵都在受苦，我岂可回家享福呢？大卫无奈之下，就给元帅约亚写了一封信，让这个乌利亚把这封信给这个带，让乌利亚带回去给这个约亚。这封信里面的这个内容是什么呢？这封信的内容就是让约亚派这个乌利亚到这个前线最险恶的地方去打仗，然后呢，让士兵撤退，让乌利亚战死沙场。忠心耿耿的乌利亚就把这封信原封不动地带回去给约亚，约亚听命于大卫，就把这个乌利亚送到了这个前线最凶险的地方去打仗。结果这样的话，乌利亚就成为了烈士。拔示巴听见丈夫乌利亚死了，就为他哀哭。哀哭的日子一过去，大卫呢，马上就派人将这个拔示巴接到宫里，他就做了这个大卫的妻子。大卫的罪行仍然没有败露。时间呢，逐渐的过去，拔示巴也就把孩子生下来了。我想，这至少一年的时间过去了，于是还是没有人发现大卫的罪行。大卫的这个内心也越来越麻木，感觉好像还挺平安的，照常做王，照常去圣殿敬拜。他似乎已经忘记了他犯了这么严重的奸淫罪和杀人罪。有一天，先知拿单来见大卫，我相信他们见面的这个气氛也是相当融洽的。拿单就开始给大卫讲故事，有这么一个情况。拿单就开始说了，这一座城里呢，有两个人，一个是富户，一个是穷人。富户呢，有许多牛群羊群，穷人除了所买来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之外，别无所有。羊羔在他的家里和他的儿女是一同长大，吃他所吃的，喝他所喝的，睡在他怀中，在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有一个客人呢，来到这个富户的家里，富户舍不得从自己的牛群羊群中取一只来预备给客人吃，却取了那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大卫就甚恼怒那人，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说，行这事的人该死，他必偿还羊羔四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心。大卫是一个非常公义的人，听说有这种情况，他勃然大怒，你一个财主，家财万贯，自己有千千万万的牛羊，竟然吝啬自己一只 羊羔，反而抢夺一个穷人一只宠物羊羔，宰了来招待自己的客人。这种行为实在是可气可恨，该死。大卫就对那个财主非常的气愤。大卫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他必偿还羊羔四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心。大卫没有想到自己，他看到别人眼中的刺，却没有看到自己眼中的梁木。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比那个可气可恨该死的财主更加可气可恨该死100倍。他看得见别人抢夺羊羔的罪，却看不见自己抢夺别人妻子的罪，而且他所抢夺的是他手下一名忠心耿耿将领的妻子的妻子。不仅如此，他为了掩盖自己的罪恶，他还借刀杀人，杀的是自己手下忠心耿耿的将领。他自己的罪行这么严重，他一点都看不见，这跟平时敬虔爱主的大卫一点都不像。无论我们怎样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我们绝对不会想得到大卫竟然会犯如此下流、如此卑鄙的罪。但是这就是事实。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没有犯大卫这么严重的罪，我们不要沾沾自喜，觉得自己比大卫还更加属灵了。不是我们更加属灵，而是神保守了我们。我们应该感谢神，将荣耀归给神。我们只要稍微远离神，我们随时都有可能犯比大卫更严重的罪。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大卫犯了这么严重的罪，尚且看不见自己的罪，我们也不要以为自己看自己的问题看得特别清楚了，已经特别客观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里面的骄傲常常将我们的心眼蒙蔽，使我们看见别人的问题看得清清楚楚，甚至是放大好几倍。但是我们看自己的问题却看得模模糊糊，看得极其微小，甚至是视而不见。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当你批评别人冷漠，总是对你爱理不理的时候，你是否想过，可能你已经多次说过什么话，做过什么事，伤透了他的心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当你批评别人的脾气大的时候，总是爱发火的时候，你是否想过，可能你平时跟人家合作拖拖拉拉，或者是工作不讲究质量，以致别人难以忍受呢？我不是说对别人冷漠或者脾气大是对的，但是如果我们愿意谦卑下来，如果我们愿意省察自己，我们从别人对我们的不好的态度当中，我们往往可以找到自己的一些问题，我们往往会发现我们曾经在什么地方冒犯过别人，甚至多次得罪过别人。如果我们不愿意省察自己，我们往往就像大卫那样子，我们就勇敢地去定别人的罪，行这事的人该死。如果我们的话语没有这么刻薄的话，我们至少可能会这么说，这种人我懒得理他。有没有这种情况？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你的心目当中，有没有某些人你懒得理他？某某弟兄我懒得理他，谁刚才那么勇敢的？是爸爸润泽，是不是？大姐给润泽鼓掌，他是个诚实的人。懒得理他，可能别人都说我懒得理你。所以你看，这很多人际关系的是你懒得理我，我懒得理你，渐行渐远，很麻烦。但是呢，当我们觉得我懒得理他的时候，我们却不知道我们可能自己的问题更严重。润泽，你知道自己问题更严重吗？他点头知道，再次鼓掌，他知道他问题。 如果我们不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会有什么后果呢？我们往往就会像大卫那样子，勇敢地论断别人。当大卫论断那位财主的时候，他对先知拿单这样说：行这事的人该死。先知拿单怎样回答他呢？先知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曾如此说，我告你做以色列的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我将你从主人的家业，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你若还以为不足，我早就加倍的赐给你。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你借亚蛮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经过一年的时间呢，大卫对自己所犯的罪已经是非常麻木，已经是抛诸脑后啊。他不觉得自己是故事当中那个故意抢夺别人羊羔的大罪人。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人都是罪人，即使像大卫这样的伟大的圣徒，他也是一样有罪性的。当他远离神的时候，当他不省察自己的时候，那么他就只会看到别人的问题，却看不见自己的问题，甚至可以看到别人的小问题，却看不到自己的大罪过。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要提醒我们，为什么看见你弟兄有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你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一些人际关系的问题？看这个不顺眼，看那个不顺眼，反正都挺有问题的。在家里可能看父母不顺眼，看配偶不顺眼，看孩子不顺眼。在教会里面可能看牧师不顺眼，看同工不顺眼，或者自己小组里面的某个成员不顺眼。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会不会这样啊？不要回答哈，不太大声了。反正是看到别人的问题比较大，但是不太看得见自己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常常看见别人的问题，却看不见自己的问题，很可能是你自己的眼中有梁木。你愿意更多的省察自己的问题吗？你愿意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吗？愿意吗？都没有愿意的。愿意吗？愿意，感谢主哈。如果我们愿意常常的省察自己，尽力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我们在谦卑的功课上，在认知层面上，我们已经迈进了一大步。下面我们来分享第二方面，在行动方面，我们要怎么样？要请求别人的饶恕。第一方面是什么？第一方面是什么？去掉自己的梁木。第二是什么？请求别人的饶恕。我们一起说一下好不好？去掉自己的梁木，请求别人的饶恕。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如果你发现你自己错了，你是否很容易做到去请求别人的饶恕呢？容不容易？不容易哈。当你人际发生冲突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一发生冲突，你马上说：“哎呀，对不起，我错了，请原谅。”是不是这样子？如果都是这样子，我想我们的人际关系要比现在要好得多，要融洽得多，要相爱得多。有一对夫妻啊，他们经常闹矛盾，谁也不肯认错。他们有一天他们又闹矛盾了，很明显丈夫错了，但是丈夫还怎么样，拒绝认错。但这次错得太明显了，太太抓住丈夫的错，一再逼丈夫要认错，丈夫就只好认错。丈夫说：我错了，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娶错了。这个故事虽然有点好笑，但也是我们许多人的写照啊。 多少时候我们都不愿意认错，即使是认错，还会在后面加上一大堆的理由，让我们的这个错误变成了这个自我辩护，甚至变成当我们道歉的时候 是告诉别人啊，虽然我错了，但你错的你先错，或者是去道歉的时候，道歉了之后发现是哦，原来你说你错了一点点，说我错了一大堆。亲爱的弟兄姊妹，真正的谦卑是有错就改，一旦发现自己错了，就真诚地请求别人的饶恕，认自己的错，不要再辩护了。认错之后请求别人的饶恕，真诚地请求别人饶恕和真诚的悔改，这两者的步骤是很相似的。大卫曾经犯下极其严重的罪行，大卫也曾经被自己眼中的良目所蒙蔽，但是大卫的悔改也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当先知拿单责备大卫，对他说你就是那人的时候，大卫立刻坦率地承认自己的罪过。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大卫完全认罪，只有认罪，没有任何其他辩护的地方。大卫没有怪拔示巴长得 太漂亮了，大卫也没有都怪他露天洗澡，大卫没有任何的埋怨，没有任何的辩护。当大卫真诚认罪的时候，先知拿单宣告神对他的赦免。但是赦免归赦免，犯罪总是会有后果的。虽然大卫真诚认罪悔改，耶和华神也完全赦免了他的罪，但是大卫犯罪的后果就是他和拔示巴所生的儿子夭折，而且呢，从此以后刀剑不离开他的家。后来大卫的家庭里面出现许许多多的问题，当然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大卫后面还生了这个所罗门，今天我们就不详细讲了。大卫的悔改真诚到一个地步，以致他写下了著名的这个忏悔诗、悔罪诗，那就是诗篇五十一篇，前两句是这么写的：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洗除净净，并洁除我的罪。后面还很长，写得非常的感人，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读了。但是大卫这首悔罪诗的题注，也就是这首诗的背景和说明，特别值得我们注意。题注是这么说：大卫与拔示巴同室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作这诗交与灵长。也就是说，大卫写好了这个悔罪诗之后，他交给了圣殿的诗班长，由这个诗班长来带领整个诗班，甚至带领所有的会众来唱这首诗歌。当这首诗歌一唱的时候，全国百姓都知道大卫干了什么事，他的这个罪恶都一目了然了。虽然大卫曾经极力地掩盖他自己的罪，但如今他彻底认罪，不再有任何的掩盖。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认罪也应该像大卫那样的彻底，不再有任何的掩盖。当我们发现自己有错的时候，当我们去请求别人饶恕的时候，我们应该像大卫认罪那样的诚恳，是承认自己的过错，请求别人的饶恕，而不做任何的辩护。当然，我不是说当我们向别人认错的时候都要告诉全世界，没有这个必要。因为大卫作为一国之君，他犯罪是有全国性的影响的，因此他需要公开来承认他的过犯。我们呢，得罪几个人就向几个人认错，请求别人的饶恕，这就够了。使人和好其实是主耶稣最主要的工作。主耶稣从天上来到人世间，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预备了救恩，使我们因着信罪得赦免。首先怎么样？与神和好。其次呢，主耶稣引导和帮助我们离弃罪恶，让我们可以与自己和好。第三，主耶稣鼓励我们要彼此认罪，互相饶恕，使我们与人和好。你看到，所以主耶稣的工作是什么？使我们与神和好，使我们与自己和好。最终，然后第三方面，使我们与人和好。第四方面的话， 主耶稣鼓励我们使人和好。主耶稣曾经说过，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我们与神的关系如何，会表现在我们与人的关系如何。我们不可能说我与神的关系特别好，只是我与人的关系特别差。主耶稣特别提醒我们，我们若想要和神建立美好的关系，我们必须处理好我们与人的关系。马太福音25:23-24，主耶稣这么说：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主耶稣所说的是，只要是你知道别人对你有意见，无论是你得罪了他，还是他误会了你，你都应该主动的去找他沟通，努力的与他和好，先努力去与人和好，然后再来敬拜神，这是神所喜悦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得罪了别人，我们应该是主动去道歉，请求别人的饶恕，这是走向和好的第一步，也是走向蒙福的第一步。请求别人的饶恕，并不是懦弱的表现，而是谦卑的表现，是勇敢的表现。19世纪最著名的传道人之一，那就是 D.L. Moody， 他是神所重用的伟大的布道家。以后呢，有人访问他的儿子和媳妇，问他们：“你爸爸 D.L. Moody 给你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最感动你们的是什么？”D.L. Moody 的媳妇这么说：当然我的公公是了不起的布道家，神大大的使用他，但是让我最感动的是我的公公肯真诚的向他的儿子认错道歉。他说，在我的一生当中，我多次经历到我的公公来向他的儿子认错，真诚的道歉。他说，这是我公公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他说，这位被神所重用的仆人，他到处被人尊重，却肯真诚地认错道歉，这是我最感动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除了主耶稣之外，我们每个人都会犯罪，一个真正谦卑的人是一个肯真正认错的人，是一个肯真诚请求原谅的人。其实我的脾气也不太好，有时候我因为我太太一点小的事情得罪了我，我就臭着脸不理她。我太太通常就过来，不要不理我嘛。我还是不理她。接着我太太，她就说，对不起，我什么什么地方做错了，请你原谅我好不好？哎呀，我再铁石心肠也不能不原谅她。我那颗刚硬的心呢，就被她一句请求饶恕的话融化了。我们的问题也就烟消云散。虽然我的太太她不会讲道，但是她会真诚地讲对不起，所以我觉得她比我属灵。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都是有罪的人，蒙神的恩典成为基督徒，但是我们的思想还会带着偏见，我们为人处事还会行差踏错。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渴望与神与人都有更加和睦与亲密的关系吗？你渴望吗？你渴望与神有更加亲密的关系吗？你渴望与人有更加和睦的关系吗？你渴望你在教会当中，你在家庭当中有更加相爱的关系，你渴望吗？有一点渴望哈。我再问一下哈，你渴望你有神与神有更加亲密的关系吗？你渴望与人有更加和谐的关系吗？你渴望大家能够更加彼此相爱吗？感谢主，今天2020年2月23号，你们很大声的回答，主都听见了，我也听见了。今天我们分享的信息是纯谦卑，尽力修正己。你愿意常常省察自己，去掉自己的良木吗？ 当你发现自己得罪别人的时候，你愿意请求别人的饶恕吗？愿意吗？感谢主，大家都愿意。正好今天是我们这个守圣餐纪念主的日子，我们今天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要来思想主耶稣他是怎样的来教导我们的。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他照样举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和你们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所以保罗对我们说，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再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体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再吃这饼喝这杯，因为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吃喝自己的罪。所以我们在吃这个饼喝这杯之前，我们应该要自己的省察。所以今天我们掰饼纪念主，如果你还没有信主或者没有洗礼，盼望你先不要领这个饼跟这个杯。当你信主之后，洗礼之后，我们很欢迎你们跟我们一同守圣餐纪念主。但是你还没有信主的话，请不要领这个饼这个杯。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当你们领这个饼和这个杯的时候，你们是存着省察的心，存着感恩的心来领受这个饼和这个杯的。